Hello， 简单生活碎碎念，我是林林星，这里是我的生活语音播客，在这里将会念到在日本工作生活的琐碎和身边小伙伴的陈谈与夜话。昨天呢，受邀去了朋友卡卡小姐姐的家里，一起开心度过了美好的平安夜。我和卡卡小姐姐认识呢，是在3年前，当时她还在抖音做直播，所以一直看他直播内容。后来因为聊得比较投机，就在现实生活中成了朋友。所以这个系列节目呢，想做一下工作生活在日本的小伙伴们，当初是抱以怎样的心境选择来日本生活，又怀疑怎样的心境继续在这里奋斗着，以及畅想一下我们的明天和未来。所以接下来是昨天晚上在卡卡小姐姐家里录的内容。是圣诞平安夜，圣诞节可能是今年最后一期节目，来到了小伙伴的家里，一起吃了美味的中式火锅。然后呢，今天想继续上一期节目，作为一个系列来聊一聊生活工作在日本。今天的嘉宾是，
行，就小卡吧。
你太随意了，你以前出过我的节目好不好？
我那时候跑龙套。
好，
我这次就很紧张。
嗯，拜托你们别嗑瓜子了，我后来编辑的时候很费劲的。
好好好，听着。
嗯，卡卡小姐姐，我和卡卡小姐姐认识呢，大概是在3年前左右。她和她老公当时正在做抖音直播，偶尔刷到了他们的视频，每次都去看他们直播，慢慢就认识了，从来没有刷过任何礼物，也不能说机缘巧合吧。就是在线上见得多了，聊得多了，就想在线下有机会，大家既然都生活在东京又这么近，就大家一起去吃个饭呀，或者去哪儿游玩一下。然后我们就在线下去了箱根旅行，对吧？
对。
那是3年前的事情了，
2020年的5月
啊，记得这么清楚。因为她和她老公一起生活，我和维尼我女朋友一起生活，就作为两对情侣经常就出去约吃饭呀，有时候来她家玩一玩，然后有时候他们来我们家去吃个饭什么，慢慢觉得年龄也比较近，聊得比较投机，就多多的来往起来了。其实在生活在海外的华人交起朋友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随意。
你那是你随意。
所以作为这个系列的主题呢，就是当初我们是为什么选择来日本留学也好，工作也好，讲讲自己的故事。
当时决定来日本也是，就是很快就定下来了这件事。
在哪一年？
2016年的端午节。
所以说你们现在在日本也有七年。
不，你说是来的时候是2017年的4月。
2017年4月、
决定这件事是2016年端午节。其实也没有什么契机，就没有一个明确的契机，就是以前对于这件事情不是很了解，就是我一直是挺想就是出国留学一下的。只不过因为我们家是工薪阶层，就是供不起，就是说从来没有想过，就是说我还可以
出国留学，
但是其实一直很想，但是从来没有想过就这个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没有想过。然后是因为我有一个亲戚，他是在日本，他在日本是做厨师，然后当时的话就是说那个，就是说他就建议，就是说来日本的话，你可以跟你老公一起来留学试一试，然后这个时候吧，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就找中介问了一下，结果发现最简单的是那个语言学校嘛，然后语言学校的话是就没有中介费的，就因为在我的印象里的话，从来没有了解过这件事，就在我的印象里出国留学的话，就要首先就要花个几十万，就是这种感觉，结果我一听就是说不用中介费就可以出来，然后当时我们俩是在上班嘛，也有自己的积蓄。
你和你老公在国内已经结婚工作了，
一段时间了。对，然后就发现这个钱是我们俩可以负担得起的。然 后其实当时没有真的没有了解特别的多，就只是发现这个钱 OK 可行。
嗯，
然后而且还有一点，就了解到日本现在特别缺人，就是找工作也没有那么难。
嗯，
就据说的是很缺人嘛。
嗯
嗯，没有真的没有很详细的打听。然后因为我那个亲戚嘛，他也不算我的亲戚，就是朋友的亲戚那种的。然后他不是混这种咱们留学圈工作圈，他是那个厨师嘛，就完全不同的圈子，就从他那儿问不到什么有用的情报。
就来日本直接就是以特殊的职业身份来工作的。
对，他是那种，就是他直接就是在那个圈子里嘛，就是跟咱们这种留学在工作完全不一样的。
嗯，
所以也根本问不出什么有用的情报。
嗯
嗯，然后就是我们只是算了一下钱够。
嗯，
然后一打听说日本现在很缺劳动力，就是说，找工作还可以，
自己也算年轻。
这个 也没有吧，就是觉得虽然现在有点，当时我们来的时候也其实工作好几年了嘛，当时觉得有点晚，但是说觉得如果现在不来的话，在以后不就会越来越年龄大嘛。就也挺快的就决定这件事，真的就是那个端午节，一个端午节就把这件事决定了，就很快很快就实施了。对，
在你们决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们两个意见有分歧过吗？或者是家里人的支持呀、等等？
还好，就是都还行，都是就觉得就来吧。还好还好，当时其实说实话没有想那么多，就没有想那么多，
又没有更详细的长远的规划。
对，没有，
只是觉得可行，可以去试一试。
对，就觉得我能来，我原来能留学，我可以原来。然后就再往后就是说怎么工作呀，怎么有计划什么的，就没有计划。
原来是这样的。然后你们来的之后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念日本语学校开始念？
对对，
大部分来日本留学的小伙伴们嘛，也都是选择了这一条路。大概念语言念了多久？
语言学校我是念了两年。我老公的话也快两年嘛。
像我来日本留学的话，我一直是学生的身份，一直是念书的身份，并不像你们在国内有一定的这个工作经验和经济上的经济已经独立了嘛。然后来之后我觉得最大问题是从这个社会人，就工作人的身份突然变成了这个又重回到了学生的身份，对于你们的家庭的经济方面收入方面有很大的影响？
没什么太大影响，就是还好吧，还好。但是有一点就是我跟那个学生不一样的，就是因为我已经上过班了，我有点接受不了就是来到日本读语言学校以留学生的身份之后我没有收入这件事情，就是有点接受不了，我觉得我不可以就没有收入。所以说那个时候打工打得也挺厉害的，就是他要求不是28小时嘛，就基本上都是
打满
的。
对对，当初我来留学的时候大部分是靠家里面的支援，但是放假的时候也是去偶尔的去打一些工的。可能作为这个工作以后的社会人和纯粹来留学的这个学生的身份，可能心态上在这一点上是很大的不一样的。
对，我觉得这点还是挺不一样的。
后来又选择了什么样的进展的路程呢？
后来就是我考那个研究生嘛，本来也是来了这边就是想考研究生。那时候也没想过将来的工作，这个也没想，就工作是肯定要工作的，但是还是说没有一个前辈来指导我，就没有想那么长远，就是只想眼前，就是说我要把研究生给考下来。计划是没想到考一个好学校。计划就是考个野鸡差不多的那种。然后结果还行吧，就比我预期的要好一些。就稀里糊涂的就考了。
已经是名门。
那不是。
在以前我们的交流中呢，知道你和你老公念完了语言学校之后，你又继续在学位上深造。然后你的老公呢就从语言学校开始工作了。
对，
完全是个人的意愿，是你自己想要念书，而你老公是想要早点工作。
最开始的意愿是两个人都读研。就是觉得既然留学了就要再就是拿一个更高的学历。最开始是这样想的。然后我就一直在坚持。就是我自己心里想的就是我一定要读研，一定要读研。 我老公那个时候好像是因为那个时候日本的 IT 很火嘛，
IT 行业，
对，然后觉得 IT 行业很有发展，以为像我们这种零经验的就不会进入 IT 行业，结果发现日本的 IT 行业的话就是没有经验的也是可以进入的，
门槛不算特别的高，是，
对，那个那个
行业比较缺人，
对，就那个年代，那个年可能现在有门槛了，然后我老公就因为机缘巧合找了一个 IT 的公司，就是能上班了，就其实现在回忆就复盘一下，觉得规划还是有点问题，但是那个时候因为不知道嘛，就觉得我就是读研毕业不也是上班嘛，对吧？然后 IT 也还不错，就直接他语言学校毕业就上班了。
原来是这样，所以现在你所说的复盘，就是回想起来，你是觉得你应该和你老公一样，当年早一点去工作呢，还是觉得，你老公应该再读个学位更好一点呢？你心里有这样的权衡吗？
对，就是再复盘一下，我觉得我老公应该他再读一个学位，就是因为他是理科嘛，其实在日本理科的话，他是越往上读是越值钱的，而且就是选项也还是挺多的，就是如果他是继续读理科的研的话，是会比现在可能吧，可能就选择会多一些吧，
其实在日本也是一个学历社会，但是我觉得现在工作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再去深造呀，或者是完全作为工作人社会人来说再去学一些东西也不难，并不是说完全的就成为一个学生的身份又回到校园去一边工作一边提升自我的专业技能，其实也是很普遍的一种情况，并不是，我觉得并不晚，
那就看他想法吧
、下一次我们找机会可以专门做一期你老公的节目
又可以水一期了
你能方便透露具体你大学毕业以后在日本找工作呀后那段时间的一些历程和故事吗？
你是说研究生毕业之后找工作的这段时间是吧？
对，因为我当初虽然不是研究生，是本科生毕业的时候也经历了在日本找工作的各种挫折，到现在还记忆犹新，然后相信来日本留学的小伙伴，坚持继续在日本工作的小伙伴都有这样的一段故事，走过来的艰难的路程，可能有些人更顺利一些吧，但是我的是比较艰难的，所以我想听一听身边人的故事，
下次我采访你就是我那个时候其实挺难的，我真的很难，因为我是我在国内的话我学的是理科，我工作也是理科，就是全都是理，而且我来日本之后完全都是全放换方向了，就大研究生是文科，所以理所应当找工作也是文科嘛，就是整个我在国内的那些全都是清零了，
重新开始，
全都是重新开始，然后这还有一个尴尬的问题，就是我比所有的应届生都大很多，
当然选择留学的话一定在年龄上并不会有绝对的优势，
对，就是我在他们的基础上我比留学生还要大好几岁，对，就是我在留学生里面是鄙视链最底层的，对，就是还是挺难的。
原来留学生里边也有鄙视链。
对，我给你讲一下啊，鄙视链就是那个，理科鄙视文科嘛，然后文科鄙视文科的女生嘛，然后文科的女生再鄙视那个大龄的嘛，所以我真的就是最底层。
好现实啊。
对，就是这样。
然后当时面试大概多少家公司？
我觉得这个找工作跟我考学基本上是一样的，就是我考学的时候当时就觉得考个野鸡就行了，然后结果还考了一个不是野鸡的学校，我找工作当时也想的是只要是个公司就行，然后结果还进了一个完全比我想的好的很多的一个公司，
所以不抱有希望也就不会有失望，
不是这意思，我觉得是人要给自己目标定高一点，因为就不要妄自菲薄，就不要觉得自己不行，也许就真的只要自己努力吧，就会有人看到你。
挺好，挺励志的，好像也是讲给我来听的。然后一直以来我是眼高手低，总是把目标定得很高，实际上走过来呢好像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优秀。我好像是你相反的一个
例子。我觉得你这样是对的，真的。就是我现在在复盘啊，我这其实走了很多错路、嗯、我在复盘，我在想我当时考学的时候其实我应该把眼光定高一点的。
嗯，
就是我定高一点，没准还能再去个更好的学校，就跟现在可能还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定高点是对的，但是你要为了那个目标而去努力。
对对，
这个是对的，你这样的是对的，
也算是给我一个安慰吧。现在你和你老公生活啊工作也算是相对安稳安定的一个状态了。对，今年也要结束了，对于接下来的明年也好啊，或者接下来的生活有什么期望或者是抱负？会不会选择离开日本去别的国家生活，或者是想要一直待在日本，有更高的期望和计划？
我先说会不会去别的国家这件事情吧、
嗯、
因为真的是最近我也就是有朋友他也想就说去别的国家什么的，然后我真的在想这件事情，我真的有考虑，但是我觉得成本有点大，就不是说金钱上的成本嘛，是就是整个人生又要再清零再重新来过。
嗯，
我觉得成本还是挺大的，就是这点我就放弃了。
嗯
毕竟就是还是不再年轻了，如果再年轻的话是可以的。
回国有没有想过呢？
回国的话暂时没有想过。 因为我觉得找不到工作，我觉得国内的话还是大家就人才还是挺多的，找不到工作
内卷可能更激烈一点。
对，因为国内真的是能人太多了。 我心里想的是只要是能像现在这样就挺好的了，就没有什么计划、
满足于现状。
对，我觉得现在就挺好的了、我又犯毛病了是吧，就是又给自己定了一个很低的目标、我应该学你来个高目标，这我再想想、我再重新考虑一下、具体的就是最近在看房子。 最近在看房子是想买的，因为我上班了现在一年半嘛、就是这终于能上班一整年了，如果一整年的话就可以跟银行去申请贷款了。 然后因为为什么没用我老公，是因为他刚转职，他刚换
工
作、刚跳槽、刚跳槽的话日本的银行是觉得你这样的是不安定的，他是不会给你贷款的、所以是我自己刚可以贷款。 最近也在考虑在我们现在住的附近考虑、
有考虑过。
对，怎么说呢，这也是我在想的一个问题，就本来的话我们俩计划是买那个一户建。但是后来考虑到也许以后会搬家。这样的话一户建的出手率就是不是那么容易，没有那个公寓好出手
好卖。
对，所以就为了将来置换啊什么的。
这是一个比较现实的想法。
对，所以说如果要就既然决定以后一定要就是说想尝试各个地方的话，我觉得还是不要买房子。
最近呢我们家经常在小红书上去约一些国内的同胞，有共同话题的同胞，去尝试的认识一些新朋友。因为我发现自从工作之后身边的新朋友就越来越少，小红书呀各种社交平台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提供这样的一个机会。你们有没有尝试去工作之后去认识一些新的朋友？就像当年我在刷抖音看到你们的直播，然后现实这两三年过来以后我们也是现实中的朋友一样。
是，这个真的一点都没有尝试。
因为我发现我们生活在日本也12年13年左右了，快14年了吧。然后当初留学的朋友也慢慢的回到了自己的国家，然后呢作为一个外国人呢，你其实交际圈也是挺窄的，你身边的朋友将会越来越少，你只能通过不同的方式和途径去认识一些新朋友，这样呢你的生活才会丰富多彩一些，分享自己的故事，然后听一听新朋友的故事。
这是的是的是这样的，但是我还没想过要就是还有这种方式。没有想过。
好的，
嗯，下次有机会我采访采访你。
好的。我觉得在国外生活，在海外生活，身边确实需要一些朋友。谢谢今天你的参与，希望下一次呢，能够和你的老公做一期讲述你老公故事的节目。
好的，好的，好的。
欢迎访问我的 podcast 3w.00星.net， 同时呢，还有我的博客3w.00星.com。你有什么要打问号的吗？
我没有，没有。
好的，谢谢，拜拜。
拜拜。